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与朝鲜官员金英哲共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晚餐。金英哲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右手。蓬佩奥与金英哲星期四将继续会谈，商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定于六月举行的峰会。蓬佩奥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他与金英哲握手的照片，以及一张两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一座公寓楼内坐在餐桌旁的照片。蓬佩奥说，菜单包括牛排、玉米和奶酪。金英哲是18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的朝鲜官员。蓬佩奥和金英哲抵达晚餐地点时都没有对记者发表讲话，但是白宫说他们两人计划星期四会谈一整天。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一个经贸代表团工作组已经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就解决两国贸易争端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大约50人组成的这个美国经贸工作团队将在未来几天内与中方团队磋商，具体落实中美双方联合声明达成的共识。两国高级经贸代表团在经历两轮艰难谈判后，5月19日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声明。当时两国官员都说，暂时不向对方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但是白宫这个星期二，也就是5月29日宣布，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将对中国涉及重要工业技术的投资设限，并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将对在这些重要工业领域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高峰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是否会跟进采取相应的关税措施，从而引发中美贸易战，他没有做出直接回应，并重申了此前中方的声明，称中方有信心、能力和经验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峰还说，双方应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计划这个周末前往中国，与北京高级官员就落实5月19日美中经贸联合声明继续磋商。发言人高峰被问到罗斯的访问是否生变，他没有直接回应，但表示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说，即使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钢铝产品征收关税，美国和欧盟仍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欧盟和美国的官员正在进行最后期限前的紧张谈判，川普总统两天后将决定对欧盟产品征收关税。征收关税的威胁引发了可能遭致报复的可能，以及可能爆发影响世界经济的贸易战。罗斯部长在巴黎的经济合作开发组织会议上说，有没有关税都可以有谈判，欧盟对我们征收了很多关税，我们不会因为有这些关税就不能谈判。川普行政当局还在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谋求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欧盟希望美国免除对欧盟钢铝的关税，否则将对美国的花生酱、橙汁和其他一些产品征收关税。美国海军宣布举行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具体日期和细节。除中国和台湾外，所有南中国海主权申索方都将出席今年的环太军演。刚刚被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三，也就是5月30日发表了一份新闻稿，称来自26个国家的47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8支地面部队、25000人和超过200架飞机将参加本届的世界规模最大国际海上军事演习。演习的日期是6月27日至8月2日，地点在夏威夷州和加州。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将参与环太2018年军演，其中越南首次参与环太军演，而菲律宾也首次派出军舰参与本届环太军演。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之后的节目。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elephone language and making an appointment.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电话预约第一部分，重点讲打电话约时间见面应当使用什么语言。
Interview
电话采访。今天接受采访的是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先生。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and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Welcome, Mr. Blake.
Hello.
Th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we talked about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checked into your hotel?
I called Mr. Epstein from my hotel room.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Okay.
Blake 先生上次到旧金山，一住进饭店就打电话给先锋技术公司的 Epstein 先生。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and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Welcome, Mr. Blake.
Hello.
Th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we talked about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checked into your hotel?
I called Mr. Epstein from my hotel room.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我们来听 Blake 先生的一段电话交谈。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Blake calls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speak to Mr. Epstein.
这段对话的内容是 Blake 先生从他住的使节饭店打电话给先锋技术公司，要和 Epstein 先生对话。下面是接线员常说的两句话。
I'll put you through.
我这就给你接通。
I'll put you through.Mr. Blake is on the line.
这句话有两种意思。如果是 Blake 打电话找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位 Blake 先生正在电话中等着和您说话。如果 Blake 是打电话的人要找的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Blake 先生现在正在跟别人通话。
Mr. Blake is on the line.
下面就请听这次电话交谈。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准备什么时候见面呢？我们再听一遍。请特别注意打电话找人使用的语言。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我们来听一些词句的变换说法。
May I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is is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Could I please speak to Mike Epstein?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One moment, I'll connect you.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ould like to speak with you.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 Elizabeth 采访 Blake 先生。
Mr. Blake,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Do you think the conversation went well?
Yes, I do.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e were able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the next day, Tuesda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with him.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Mr. Blake,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Do you think the conversation went well?
Yes, I do.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e were able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the next day, Tuesda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with him.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大家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先请听提问。
What company does Mr. Blake work for?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段刚才听过的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What company does Mr. Blake work for?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提问。
Who would Mr. Blake like to speak with?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段刚才听过的对话。然后回答 Elizabeth 的问题。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Who would Mr. Blake like to speak with? He'd like to speak with Mr. Epstein.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打电话给一个大公司的时候，应该怎样和接电话的人沟通？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Receptionist
接待员。
Receptionist To call
打电话。
To call To answer the phone
接电话。
To answer the phoneI'm returning his call.
我再给他回电话。
I'm returning his call.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接待员会让你等着，别挂电话。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这时候接待员会用另一条线和你要找的人联系，所以你听不到他们的对话，只能听到音乐或什么也听不到。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using telephones in business. A listener writes, when I make a telephone call to a big company, what should I say to the person who answers the phone?
Tha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At big companies, the people who answer the telephones are called receptionists. You have to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are and who you want to speak with. You may also have to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the call.
Could you explain that again?
Sure. Here are the three things you should do. First, be sure to identify yourself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Use the expression, this is. For example, when I call, I say, this is Gary Angleton from Culture Tips. Next,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want to speak to. The best way to say it is,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and then the person's name.
That's not so difficult.
Then you can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the person may not remember who you ar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I met him in Hong Kong last year, and he suggested I call when I came to town.
Yes, that makes sense.
One more tip. If the person called you first, be sure to say, I'm returning his call. That tells the receptionist that the person wants to talk to you.
What happens next?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to wait while the receptionist tries to find the pers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usually say, please hold, or one moment please. While you are on hold, you may hear some music or just a period of silence. Don't hang up.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在大公司一般都有总机，负责接电话、转电话的人是这个公司的接待员。你首先要向这位接待员清楚地介绍你自己。
This is Gary Angleton from Culture Tips.
告诉他你打电话的目的。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如果你是给这个公司的人回电话，一定要告诉接待员。
I'm returning his call.
这样接待员就明白是他们公司的人在找你。接待员在帮你找人的时候会说
Please hold.
或
One moment, please.
让你稍后。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Hello again.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using telephones in business. A listener writes, when I make a telephone call to a big company, what should I say to the person who answers the phone?
Tha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At big companies, the people who answer the telephones are called receptionists.You have to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are and who you want to speak with. You may also have to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the call.
Could you explain that again?
Sure. Here are the three things you should do. First, be sure to identify yourself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Use the expression, this is. For example, when I call, I say, this is Gary Angleton from Culture Tips.Next,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want to speak to. The best way to say it is,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and then the person's name.
That's not so difficult.
Then you can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the person may not remember who you ar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I met him in Hong Kong last year, and he suggested I call when I came to town.
Yes, that makes sense.
One more tip.If the person called you first, be sure to say, I'm returning his call. That tells the receptionist that the person wants to talk to you.
What happens next?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to wait while the receptionist tries to find the pers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usually say, "Please hold," or "One moment, please." While you are on hold, you may hear some music or just a period of silence. Don't hang up.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I'm always glad to help.
Sentence completion.
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大家先听一句没有完成的句子，然后把它完成。
A person who answers telephones is called a receptionist. A person who answers telephones is called a receptionist. In a business call, the first thing you should do is to identify yourself. In a business call, the first thing you should do is to identify yourself.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请听一位工商界女士打电话和对方约时间见面。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rrange a meeting.
约时间会面。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有几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什么时间合适?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Convenient.
便利,合适,方便。这个词的拼法是 C-O-N-V-E-N-I-E-N-T. 现在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e'll hear a businesswoman calling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eber Industr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This is Sam Bliss speaking. How are you, Miss Milton?
Fine, and you?
Just fine, thank you.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Me too. Okay, in your office at 2:30 tomorrow, right?
Right. See you then.
See you tomorrow.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我这次打电话是想商量一下我们能不能约时间见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businesswoman calling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eber Industr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This is Sam Bliss speaking. How are you, Miss Milton?
Fine, and you?
Just fine, thank you.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Me too. Okay, in your office at 2:30 tomorrow, right?
Right. See you then.
See you tomorrow.
Focus on functions. Suggestions.
语言功能，用建议的语气和对方约时间见面。
Now let's focus on suggestions. Suggesting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king an appointment.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仔细听。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Gary's tips.
Gary 提示，我们的商务语言专家 Gary 今天要讲的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提建议。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suggestio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Bliss asks Ms. Milton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ir meeting. He asks her,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the expression, could we meet,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 meeting.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Saying could we is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Another good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You can also make a suggestion by mentioning a time and then asking, how does that sound?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 how does that sound? Or, how's that sound?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Could we? How about?
我们也可以先提出建议，然后再问对方。
How's that sound?
对方如果同意你的建议，一般会说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 Gary 的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suggestio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Bliss asks Ms. Milton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ir meeting. He asks her,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the expression, could we meet,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 meeting.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Saying could we is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Another good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You can also make a suggestion by mentioning a time and then asking, how does that sound?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 how does that sound? Or, how's that sound?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打电话约时间见面应当使用什么语言，或者说用什么表达方式提出建议。例如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与朝鲜官员金英哲共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晚餐。金英哲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右手。蓬佩奥与金英哲星期四将继续会谈，商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定于六月举行的峰会。蓬佩奥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他与金英哲握手的照片，以及一张两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一座公寓楼内坐在餐桌旁的照片。蓬佩奥说，菜单包括牛排、玉米和奶酪。金英哲是18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的朝鲜官员。蓬佩奥和金英哲抵达晚餐地点时都没有对记者发表讲话，但是白宫说他们两人计划星期四会谈一整天。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一个经贸代表团工作组已经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就解决两国贸易争端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也就是5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大约50人组成的这个美国经贸工作团队将在未来几天内与中方团队进行磋商，具体落实中美双方联合声明达成的共识。两国高级经贸代表团在经历两轮艰难的谈判之后，5月19日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声明。当时两国官员都说暂时不向对方部分商品征收关税，但是白宫这个星期二，也就是5月29日宣布，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将对中国涉及重要工业技术的投资设限，并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将对在这些重要工业领域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高峰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是否会跟进采取相应的关税措施，从而引发中美贸易战，他没有做出直接回应，并重申了此前中方的声明，称中方有信心、能力和经验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峰还说，双方应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计划这个周末前往中国，与北京高级官员就落实5月19日美中经贸联合声明继续磋商。发言人高峰被问到罗斯的访问是否生变，他没有直接回应，但表示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说，即使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钢铝产品征收关税，美国和欧盟仍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欧盟和美国的官员正在进行最后期限前的紧张谈判，川普总统两天后将决定对欧盟产品征收关税。征收关税的威胁引发了可能遭致报复的可能，以及可能爆发影响世界经济的贸易战。罗斯部长在巴黎的经济合作开发组织会议上说，有没有关税都可以有谈判，欧盟对我们征收了很多关税，我们不会因为有这些关税就不能谈判。川普行政当局还在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谋求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欧盟希望美国免除对欧盟钢铝的关税，否则将对美国的花生酱、橙汁和其他一些产品征收关税。美国海军宣布举行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具体日期和细节，除中国和台湾外，所有南中国海主权生索方都将出席今年的环太军演。刚刚被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三，也就是5月30日发表了一份新闻稿，称来自26个国家的47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8支地面部队、25,000人和超过200架飞机将参加本届的世界规模最大国际海上军事演习。演习的日期是6月27日至8月2日，地点在夏威夷州和加州。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南中国海主权生索国将参与环太2018年军演，其中越南首次参与环太军演，而菲律宾也首次派出军舰参与本届的环太军演。美国海军星期三的新闻稿说，通过参与环太军演，盟友和伙伴国聚集在一起，能增强联合作战的杀伤力和灵活性，在各个作战领域遏阻和击败大国的侵略，保持适当的地区军力平衡，确保地区安全。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3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近日透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就解禁中兴达成了协议。主导中兴制裁案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呢，他表示解除禁令的条件包括追加巨额罚款，美国政府向中兴派驻监察人员，改组中兴管理高层，以及必须要购买美国产品。目前陷于瘫痪状态的这个中兴公司呢，逃过了死劫，可是中国举国上下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媒体以中国之痛来形容事件引发的震撼。习近平过去一个月呢，接连5次谈中兴问题，强调国之利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中兴之痛，中国痛在哪里？中兴事件为中国敲响了什么样的警钟？中兴的问题给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胡教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中兴啊，起死回生了，中国应该高兴才是，但是我们看到媒体和网上却是一片反思。香港的丁教授，您怎样评价这个美国解除中兴禁令的这四个条件呢？
这四个条件打那个分量都不轻，这个比如罚款这一项，根据很多这个分析嘛，这一下子把这个中兴的这个纯利润就砍掉很大一块。
嗯，
然后呢又派驻这个管理人员进入管理层，这个做法呢，以前美国老抱怨说这个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方面最早的时候是需要在外资企业里面进工会，建立工会组织。
嗯，
后来呢又要派驻这个党团组织等等，那现在美国显然是用差不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这个中国的企业在美国的运作，这个就是等于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
嗯，
然后呢又其他的这个一些的这个你像四项东西加在一起，但是我要很客观的说一下，即便这个四项的这个反制手段加起来分量很重，也比原初不解禁令极有可能导致中兴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这个停产歇工比这个还是要好多。所以说这是 the second worst solution， 是第二坏的，对他来讲是第二坏的后果，而不是第一坏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啊。有人说解禁中兴的这个条件太苛刻，更有人呢以辛丑条约来形容不平等条约嘛。啊，那胡教授您怎么看川普和习近平这个讨价还价以及这个中兴解禁这件事呢？
很难评价它是不是苛刻啊，因为核心技术在人家之手，让你生存就显得比较慷慨了。
嗯，
试想如果核心技术在中国之手的话，那中国的民族主义之火如此高涨啊，一片的喊打喊杀之声啊，那中国人能够这么慷慨吧？慷慨吗？恐怕还做不到。
嗯，
最后能够讨价还价达成某种妥协，也反映了中国最高层的冷静和智慧吧。相反，在民间反而是不冷静，中国的民间充满了非理性，什么辛丑条约啊，即使辛丑条约规定在北京建大使馆，容许各国派兵保护他的大使馆，不也是世界各国一直到现在大家都遵守的一个做法吗？
嗯，
所以以文明来征服野蛮，实际上是落后国家的一个幸运。中国应当由此反思，就说中国应当更多在反思，我们是不是该改变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潜规则？中国应当彻底去遵守国际规则。
嗯，
啊， 中国既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对伊朗、对北朝鲜的制裁，那就应当做到体现中国的信用，体现在国际上取信于人。所以我觉得中国还反而应当更多的反思。
嗯，好的。那么有媒体就说啊，说中兴之痛现在已经成为中国高科技的共同之痛，甚至呢有人说这是中国之痛。那丁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中国它究竟疼在哪里呢？
哎呀，疼的地方可不少了。我还真是希望这件坏事变成一个好事。当然这个坏事是从中部的利益立场来讲了。这个坏事变好事呢，它有好多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它就真是要从上到下的要好好的反思。因为中国在这个过去的改革开放的40年来，既注意对外的开放，确实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在生产管理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这一点这个大部分人都这么客观地认为的。但是最近的这些年来呢，好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子中间，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这么想呢，还是仅仅是在宣传上、口头上、发言上这么认为，就是认为中国不但已经是缩短了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之间的距离，甚至已经超过人家了。讲这种话的人，这个有地位高的，也有普通的老百姓，有做媒体的，也有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有官员等等。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内心里这么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老大了，那么这一次呢，盔甲他们这个老大的心理啊，还没有维持几个月，一下子就被中兴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浇了不是一盆冷水了，浇了一盆冰水。而且我真的希望呢，中国从上到下都是他们吸取一个经验教训，就哪怕你进步的相当快，你离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在核心技术方面你还有相当的差距，而这个差距靠做宣传、靠给自己壮胆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靠少数人出来以这个讲高调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从科研的体制上去解决。这里啊，我觉得就中国的有些声音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说中国并不是在过去十几年来没有重视这个芯片这个高等技术，中国人也不是大傻瓜，大家都是傻瓜，中国也不是这方面没花足够的资源，也花那么多资源。那么现在就要反省一下，既然你这么多年来也重视这个事儿，也花了那么多钱，你究竟产生了多少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这个在这个芯片技术上的这个进步或者突破呢？我想这才是真正要反思的第一个要点，当然还有其他的要点。
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胡教授啊。中兴事件呢，看来确实触到了中国的痛处。从这个我们从各界反思情况来看呢，它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同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与美国实力之间的一个差距。刚才这方面呢，这个香港丁教授谈了很多。胡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认为这个丁教授讲得非常对，就说中国呢应当反思我们的科研体制是不是存在某些问题。中国过去也建立了集成电路这个基金，也大力的投资也一些芯片啊，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啊？曾经2008年这个还号称5年之内中国的芯片技术要全面超过美国，那是2008年。那现在10年过去了，超过美国了吗？所以靠那种大跃进的方式呢，肯定是很难达到效果的。芯片它是集成电路啊，它是各种尖端技术的集成啊，在一二十种主要的芯片领域，中国的国产芯片的占有率大多数都是零，少数为2%、5%，及个别的领域，中国国产芯片能够达到15%，最高22%的占有率。啊，这个不仅是芯片，比如说在高铁方面，这是大家引以为傲的，但是实际上高铁的一些关键技术，什么动力系统啊、制动系统啊，甚至那种高强度的螺丝帽啊，什么啊，这个那种不会脱落的那种螺丝帽也要靠进口。啊，当然中国这些年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嗯。
啊，但是就像那个工信部长所说的，中国在在世界上大多数领域，但是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属于第四届第三梯队、第四梯队，属于刚刚登堂入室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国家。 但是近几年呢，普通的中国人呢、啊，普遍处于那种骄傲的、亢奋的、非理性的状态，啊、不许说问题，不许说落后，啊、否则就会挨骂。所以说，我就觉得整个国家好像处于某种癫狂的、非理性的状态。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有许多网友他们的网评进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说法，比如 Alex 廖这位网友就说，说中兴啊，30年前在缺乏资金和人才情况下呢，自研交换机进入外资垄断市场，而如今呢，有近10万高学历的却被轻易卡死。中兴之痛既有体制问题，更因为浮夸风导致全国上下对自己不切实际的判断。国内政治环境总是鼓吹赶英超美，自我膨胀，导致国内运营商一再不顾技术限制，以追求高精尖的国际为最新应用为政绩，导致各技术企业呢为了市场利润放弃自研而依赖外购。嗯，还有很多这个网友持同样的看法，我们就这儿就不念了。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中兴这个问题啊，归根到底你靠闭门造车，然后去求人家的技术，让人家可怜你给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
嗯，
最终啊，还是用战争来解决，拿下台湾才是解决中兴之困的关键。
好的，谢谢你，天津王先生啊。我们谈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我们的主题呢结合起来，不要扯得太远了啊。我们再来选读啊几个网友的评论吧。玉玺这位网友说，他说中兴事件标志着共产党那种用破坏国际贸易秩序来获利的手段，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反感。西方已经开始用实际手段来捍卫国际贸易秩序。中兴、301条款都是要中共遵守国际贸易秩序。埃德温陈，哦，没有，下一位是家业尊者啊。家业尊者呢，他说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资源，中兴这些企业出问题就是党的企业出问题了，不能赚钱了，而被美国拿捏的这些企业产品大部分都是国有的。埃德温陈他说，中兴等军事或半军事企业是中共的真正痛点，因为中共追求富国强兵。请注意，中共不追求民富，而追求特定地域的最强暴力。假设中共是一个流氓，他靠最强暴力来赚生活费，象征暴力的刀子却握在别人手里，他当然胆战心惊，怕别人向他报复。中兴就是中国刀子的最重要的部件，却握在美国人的手里，这意味着中国刀子不在中共手里，而在美国手里，中共没有任何的合法性。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呢读了许多呢这个网友的评论，我们接着来继续讨论。我希望我们的专家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会对网友啊他们的评论呢做出他们自己的反应。中国我们看到呢，他在反思，可是美国也在反思。国会很多人就猛烈抨击说，川普解禁中兴这个做法呢，不明智的做法。民间呢更有很多人把它说成是川普及川普家族以国家安全利益来同中国做交易。那么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要素也不能全部排斥，因为在时间上确实是很近。你像这个伊万卡他女儿。这个名牌这个事情，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所谓证据吧。我们没办法说是建立100%的这个因果关系，但至少这两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太短了一点。问题就是说，美国方面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您听到乱七八糟的声音，有的为川普辩护，有的嘛大部分嘛是反对他，还有的嘛讲一些很恶心的话，是吧？就对川普啊他们家庭。我最最重视的还是中国方面怎么反思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中兴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 window， 是一个窗户，就是刚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个窗户打开了这个打开，就光线就进来了。因为我们都要晓得，就当年在60年代的时候，苏联的人造卫星呢首先上了天以后，那在美国造成的震撼比中兴这个事情在中国造成震撼要大很多很多。 那么美国后来的反思采取了多少东西呢？采取了多少，变成了多少的正确的政策，包括科研，包括教育，包括人才，包括资金的配置，包括产业技术方面的竞争，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那我也非常希望看到中国能够从中线母线的这个危机上，也能像60年代的美国一样，从制度的改进，从制度的进步，从体制的更加往前前进，变得更透明，变合理这个出发。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个世界21世纪这个世界是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什么叫知识为基础？就是高等科学技术，技术为核心的这种竞争。而这个竞争大部分时候都不是打仗的，
嗯。
但是你这个国家的综合的实力，就是靠这种在支撑。如果中国不能从中性目前这个危机上吸取，在体制改革方面，要跟世界上的最先进的科技科研这个体制要缩短距离的话，那我觉得这太遗憾了。你这给人家打了一棍子，结果你也没吸收到很好的教训。那么过个若干年，可能过不了若干年，过了几个月，在另外一个核心的产业上，那么人家又会给你打一棍子。
嗯，好的。那么谈到美国的反思呢，我们一位网友叫 Peter Wind， 他回应刚才丁教授的这个说法，他说媒体呢已经很确切地报道了川普在提出对中兴放水之前，川普家族和中共有几笔交易。无论川普是否承认，媒体都会拿这个来做文章。所以呢，川普就想放生中兴，现在也很难这么做了。我继续来请教胡教授，更多的人呢却是赞赏川普的眼界和这个谈判手段，说他敏锐地发现了中兴的问题，以近乎空手套白狼的这样一个手段呢，迫使中国在贸易谈判中被迫让步。那胡教授，您怎么看川普的手段和这个策略呢？
川普出尔反尔啊，这个漂浮不定呢、也可能是他的一个谈判的手段。
嗯。
这种手段反而给对手以震慑，或者说很难把握。而且川普他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吧，他也反映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就像刚才也有网友所说的，现在美国无论是在朝的是在野的，还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几乎全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都主张对中国强硬，这个是我们也要反思的。幸亏现在呢，我认为川普他可能是他的第一阶段，目前的川普他只谈贸易，只谈经济利益，但是。如果他连任成功了，很有可能他有他的第二步，那可能就是利用中国的这种骄傲情绪利用中国的这种抛弃了韬光养晦，好像不再埋头发展经济，以及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而将中国拖入到新的冷战，
嗯，
就像对前苏联那样来拖垮这个红色中国。因为川普他毕竟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他与小布什的那种价值观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普的手段和策略，咱们是不能够低估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继续接电话啊。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嘛，他们这个听众观众在线上等候，我们来接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就觉得其实就川普的这个商人的特点，就是反映。治国就是这跟这个外国外交的上面，但是他这种就出尔反尔的话，确实在国际上，我觉得让美国的这个信誉度肯定会下降。当然很多网友来说，就是一强调中国这个经济或之类的，就说中共是怎么的邪恶。其实无论怎么说，中共也是中国现在稳定的力量，也没有像很多网友说的那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现在有实实在在的感受。中共是其实跟八十年代之前中共是不一样的。没有那么就是说完全是一个负面的。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现在我再来给大家读几个网评。李中办 我们这位网友说，中兴啊是典型的集权国家资本主义企业，靠国家补贴违规争夺国际市场，现在制裁罚款是打痛在集权利益集团身上，中共鼓吹举国体制争夺世界话语权控制权是非常危险的行径，自由世界只有举世体制，集中自由世界的全部力量才能压住中国的恶劣攻势，要精确打击独裁集权集团七寸以上才能够下好这盘大棋。沈小二这位网友说，说中兴之痛第一在于国家体制，从古代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重面子轻里子，高科技需要重视里子，靠假大空的大跃进那是完全不行的。第二，国家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民众自我感觉太良好，而且一切都向前看齐。伟地这位网友说，中兴是中共在西方社会入侵的一把利剑，依靠中兴偷盗的技术跟其他独裁国家合作试图破坏世界的民主制度，依靠贪腐来入侵民主国家的官场，现在中共手里没有了兵刃，只能束手就擒了，不管是科技发展还是其他独裁政权的合作都将穷途末路，而中国人也很快就会在中共的洗脑中清醒过来。我们再接一个电话，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
你好。
请讲。
就是中兴目前的做法，其实它就是反映了在中国所有这个企业一种做法，它是不去这个遵守这个一些规章制度的。但是在中国的企业，比如说很多，比如说像展讯啊，像这个中粮啊等等这些企业一样的，它是不遵守这种国家的规定和包括它当地的政策，它是不遵守的。当它一旦出事的话，背后就会有这个国家去为他们去这个扫屁股。所以说中兴目前所反映的问题，其实就是国内所目前基本上是90%出现的问题。
好的，那么刚才上海这位李先生呢他说的问题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就是说中兴一旦出事了，国家会给他承担，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认为呢，说中兴违反所在国的这个禁令，向伊朗和朝鲜出口产品，这不像是一个公司管理层级所能做出的一个决定，而是奉命行事。那么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猜测，因为这个很多年以前呢 VOA 俄罗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时候发生过另外一件事，当时呢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火的一个大国营企业叫做北方公司还是北方工业公司，当时也是牵涉到就是在这个中东啊这个出售武器，那个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许中国向这些国家出售外交武器的，结果呢公司出售了，当时就是为这个事情也是中国跟美国之间跟其他国家之间吵得一塌糊涂，后来调查了好半天以后也发现有些方面是公司自己，确实是公司自己做的事儿，不一定是中国外交部去批准的，因为公司它要牟利，你知道吗？这个中国政府它不可能在每一项交易方面都盯得那么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都要客观的看。但是这个我倒希望就是在中兴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以后啊，就是还是要就是做大生意的公司，也还是要做老实人。你做小买卖的，也许你投机取巧这么搞了一样。像你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而且这个伊朗或朝鲜又是美国制裁的头两号的目标，你一次两次也许不会打到把柄，你事情多了你肯定会打到把柄的。那么这个从规则角度来讲，中国的那些所有的走向国际的公司，不管是国营的也好，民营的也好，公司合营的也好，我们大家都要吸取这个教训，就是你要做大生意，你要做老实人。
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丁学良和胡星斗两位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实时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打停再打，川普贸易战术北京能否接招。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